这个雅歌小家哈，就是一连串的题目。我们除了先讲到如何教养孩童以后，我们就开始讲到夫妻之间哈的一些问题啊。那我们发现夫妻相处呢，我们接着从教养孩童，我们有七卷讲到如何教养孩童，以后我们就开始讲这个夫妻相处道。那夫妻的相处呢，我们第一个 topic 我们就是讲到夫妻沟通问题哈，因为我们发现夫妻的相处最会发生问题的一个就是沟通方面哈，所以我们有讲到沟通方面哈，然后再来呢，我们就是要讲到夫妻的这个金钱观，或者说夫妻的理财之道。好，那因为夫妻很多时候会产生问题的，也是对于金钱的观念跟这个怎么样用钱这一方面，常常产生很大的吵架啦、摩擦这一方面哈。那再来，我们这个讲完以后，我们就会接下去讲到婆媳之间。好，那这个也是夫妻相处里面常会发生这个火花的一些问题哈，这样。那我们有过一堂给大家有一个这个沟通，那个就是大家谈一下哈，你们夫妻在一起的时候，在金钱的使用方面哈，运用方面会产生哪一些方面问题？那大家都有一些方面的沟通出来这样哈。那今天我就是稍微有一点整理讲一下，就这一方面哈，我们有一些教导哈。因为夫妻呢两个的背景不一样哈，家庭背景不一样，所以我们对金钱的看法会有很多的不一样，以至于产生很大的问题哈。例如一个呢是乡下长大的哈，他觉得我只要吃饱饭就已经很好了。一个是都市长大了，他觉得我们家要养狗哈，还要养名牌狗哈。你想这两个结婚以后，他们在用钱方面会不会有问题？一定有很多问题，对，一个是非常的节省，哈、哦，那觉得温饱就够了，另外一个觉得我们家一定要有宠物啊，哈、哦，而且还要买那个漂亮的啊，哈、哦，可爱的啊，哈、哦，那所以这个方面不是说谁对谁错，而是那个成长背景的不一样，以至于产生这个对于金钱的观念，哈、哦，使用的用度上，哈、哦，还有看法上有很大的不一样，那。这个呢，如果在教会没有一些教导的话，那各执自己的意思哈，每个都觉得我的方法对，为什么？因为我成长了30年都是这样，我们家用钱都是这样用的啊，好，那另外一个也觉得我们家都是这样啊，哈，所以这个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些问题哈。那讲到这个夫妻的理财这方面呢，我觉得首先我们就是需要先讲到基督徒的金钱观，哈，到底我们基督徒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金钱，对于金钱我们的观念是怎么样，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哈，301页，第六节到第十节，请那个服侍为我们念好了，大声一点为我们念好了。
第六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好，谢谢。在圣经里面呢，他告诉我们，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呢，他叫我们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好，他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一个敬畏神的心，好，而且呢有一个知足的心，其实连没有信主的人都知道知足常乐，好，一个知足的他就是最快乐的，好，一个不知足的呢，他其实有了呢，他手上其实已经有很多了，可是他还是看见别人有更多，好， 这样。而且我们人就是有这个心态，常常我们叫了一盘菜来，我们这盘菜才是我们正精挑细选选出来的一盘菜呢，可菜才一送来，我马上又看隔壁的好像他的菜比我更好吃，好，就是不知足啦，好，这是我们人的心是这样。所以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知足，好，敬虔，再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他就是说，就是在你在这个世上，就是最有益处的啦，大力的啦，好，你就是最丰富的，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好。那所以为什么神叫我们要凡事谢恩？你凡事你都感谢，你就知足了，你就快乐了，为你所拥有的一切来感谢。那然后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好，确实啊，你看亚历山大大帝哈，他那个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州的大帝国，可是他去世的时候，什么，他的棺材他叫人家把他的手伸出去，就是说我空空的来，我也空空的回去。即使他建立这么一个大帝国，好，叱咤风云的大帝国，可是呢他最后他说，我没有带什么回去，什么都不能带回去。好，那这就是神要我们在地上一个基督徒该有的心，知道我不能带什么去。好，那唯一能带的就是这个永生，这个永恒可以存到永远的才能带去，不能存到永远都不能带去。好，所以他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吗？像有一位弟兄，他就告诉我，他说他二月一整个月都在非常的挣扎，而且非常的 depressed。二月我回台湾去不在，好，他说他整个二月都在非常的灵性情况都非常不好。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啊，他说虽然他的公司呢，其实他也有一直在调薪呐，哈，可是呢，他看到那些 contractor 哈，都是 pay by hour， 然后他就觉得，哦，他们以他的学历跟他的技术哈，我一滴都不输他们，可是他们赚这么多，是用签约的，是每小时来算的哈，那所以我跟他比起来，我就变得我少很多。所以里面就开始不平了，就开始不平了哈。那所以他整个二月痛苦，就是为什么都灵性攻击很不好，因为他一直在挣扎，要不要换工作，要不要换工作。虽然他当时很清楚神要他来到这个公司，是神带他来这个公司，他很清楚的。好，那可是呢，也才来不是很久，可是他现在就一直很想要换工作，也不是工作不好，也不是没加薪，只是看见别人的薪水比他更高，就心就不平了。好，那他说一直到我三月回来第一篇道，那个礼拜四讲的那一篇道，他说全在对他讲，他说给他那么大的帮助，那他整个得着释放。你看神的道可以建立我们，我们可以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一直在这个不满足的里面和痛苦的里面。其实神给他恩典还是很大，对不对？好，那也没有人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可是他可以一个月都那么不快乐，那么不快乐，只因为眼睛看到了，看到了，看到别人这个是pay by hour。好，这样，那所以神教导他的百姓，他说我们要知足，他说这就是大力，这多么重要。那这个弟兄告诉我，另外一个姊妹也是告诉我，他也是告诉我，他说他在台湾呢，这个他在台湾哈，他说他回台湾去工作，我忘了一年还多久哈，那时候他说哦，在那赚很多钱，那个赚很多钱，那他说大家都赚很多钱了，他已经赚蛮多钱了，薪水蛮不错，也当了蛮高，可是因为他看到另外这个卖电脑的呢，哦，这些 sale 呢赚的 commission 更高，呵呵，那所以他就会觉得哇，心里就又会有不平这样。然后因为大家都整天就是想着赚钱赚钱这样，所以彼此呢那个生活的很紧张，压力很大， 彼此之间也没什么真实的感情，哈、哦，就是都是彼此就是要增进，要一直转一直转这样哈、哦。那他说他那一段时间看到那个环境这样了，因此他都好小心的一直要保守自己的心，哈、哦。而且他就到一个地步，他就说主啊，我不要待在台湾这个这样，整天就是只为着赚钱，然后。下班非常非常的晚啊，大家都拼命的加班，就为了再赚多赚点钱，多赚点钱。他说：“主啊，你带我回美国去哦，我只要，那个，做那个，他说做什么他都愿意，做，哦，做听电话的他都愿意啊。好，他在台湾是当蛮高位置的哈，这样是做电脑的，当蛮高。他说主啊，我不要在这种大家都增进着一直在赚钱，然后这样那么大的压力底下，他说你宁可把我带回美国去，我只要听电话做 operator 我都愿意。就他回来美国以后，主就给他预备一个工作哈。那这个工作呢，哎，真的整个轻松很多，可是待遇呢就比较低了，这样子哈，比较低了。那他有一天呢，他有一天就是，但他回来这样以后，他也觉得蛮快乐，他觉得啊，这样的环境很好，也可以好好追求住。那他有一天也是因为看到别人的薪水，看到那个薪水的那个数字，哦，他就觉得怎么多我那么多啊，整个又开始不平起来了，他就觉得哦，整个心就觉得哦，他怎么多我那么多，我一滴都不比他差哈。怎么会这样？可是忽然间，他说主就跟他说，你不是说连当接线生都愿意吗？哎呀，他就回想，对哦，我曾经这样跟主说哈。好，我们有时候跟主说的，我们都忘掉了，所以他整个就又平息下来了。好，那他现在他就很享受主给他的这个环境。他说主，我宁可待遇没那么高，可是我不要过那一种的生活，哈。那种竞争啊，整天就是一直在跟人家竞争，然后这个只是要一直要钱，再更多钱这样子的生活哈。那他就说，他就觉得很感谢主哈。我觉得，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魔鬼他常常用钱当那个饵，要吊我们，使我们失去里面的平安，失去里面的喜乐，哈啊。失去了我们那个天国的福分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觉得很奇妙。今天那个可能带我们唱诗歌，唱那一首说我是客旅啊、哦，我是客旅。我不想你唱的时候，你有没有真的这样感受到我是客旅？我特别唱那一首歌，我特别想到那个只不过在世过一夜而已。我只能过这一夜，就是很短暂。神形容我们的生命就像这个，像什么？好，一片云，对不对？还有像什么？他说，
草还草
啊，那个草啊，早上还长，晚上就割下来了，对不对？好，就是眨眼之间，这个生命就没了。好，那基督徒，我们讲到理财，讲到金钱观，我们真的很需要先有这个认定。我的生命就是这么短暂，好，那知道我们是客旅，所以呢，神接着就讲到，他说哈，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哈，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而你会发现神的形容的，哎呀，真是惟妙惟肖啊。惟妙惟肖，你看神说什么？他说想要发财的人就现在迷惑，他整天就是都在迷惑。哎呀，是买这个股好还是买那个股好呢？哈、哦，那万一怎么样？哈、哦，他会在很多的迷惑里面。哈、哦，还有呢，落在网罗，哈、哦，就把我们网住了，我们的心都网住了。哈、哦，台湾特别是这样子，哈、哦。那个玩大家乐啊，又是玩那个什么，你就产生好多跳楼的，好多自杀的，好、哦，他们也曾经都在大赚钱过，可是魔鬼就是这样，他刚开始都会让你尝甜头，最后就是要你的灵魂，他就是要你的灵魂，那个要你灵魂不是一下子，先要你的这个神经啊，开始神经衰弱，神经紧张，好、哦，开始要你的睡眠，开始没办法有好的睡眠。要你的健康， 你开始常常胃紧张，哈、哦，然后焦虑，心脏开始乱跳，哈、哦，这个就是这样子，一点一点的，然后最后你发现活得太痛苦了，就自杀吧。这是魔鬼的诡计，一步一步的。所以他说了，他说会落在网罗哈，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哈、哦，你看有钱哦，常常人家说什么，贫贱夫妻怎么样？百事哀，百事什么？
贫贱夫妻
百事哀。不是不是，讲到说
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弩之肥牛彼此相恨。
啊好，吃素菜，真的话更好哈。吃素菜彼此相爱哈，强弩吃肥牛彼此相恨哈。那我是说，我们在地上你可以看见哈，其实那个比较穷的夫妻哈，有的还会比较相爱一点呢。其实还相爱一点，就是开始有钱起来了以后，他就开始有很多的私欲。哈，我前阵子才看到一篇，也是这样。哈，那夫妻这样奋斗的建立那个贸易公司啊，哈，还建立那个非常辛苦的两个这样。胼手胝足的这样建立起那个贸易公司，然后后来就变成建立了好几个贸易公司，开始有钱起来呢，先生就开始有外遇。为什么？他说你有钱呢，就落在很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所以有钱很容易安逸，然后落在安逸里，然后就开始很容易犯罪。无知有害私欲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他们的结局就是败坏和灭亡。所以你看这个第十节哈，他说什么？贪财是万恶之根。哎，你会不会想想，为什么贪财是万恶之根？对啊，你看啊，好多的抢劫啊、偷钱都是从贪财来的，就是因为贪才会开始要抢、要偷，还有呢，要收受贿赂。在台湾，我在台湾那一个月快要回美国的时候，看到报纸上监察委员呢。监察委员都这样子的犯罪，监察委员本来在弹劾别人的，结果他们反而犯罪，结果他就在那个他去监察院上班的时候，就赶快啊，一直要消灭证据啊，然后一天啊做到深夜啊哈，可是外面调查员都在那一直看守着，一直在看着他的动静，所以很丢脸。最后他出来半夜这样搭车子回家，然后赶快又下来，哈、哦，然后就等着一部摩托车来。我想那摩托车就送机票来的，他赶快放入口袋，然后搭计程车就要走。那个调查员赶快就追去了，就给他逮捕了。他的口袋就是放着飞机票，准备要逃走，多么丢脸！其实他已经当到那么高的官了，薪水也那么高，为什么？就是贪嘛，就贪财。他就是可以这样子就几百万的人家的贿赂给他，好，股票多少的这个可以给他，很容易得啊。所以贪财是万恶之根，很多的恶是从贪财来的。那你看贪财甚至会使人杀掉父母，对不对？而且有钱人的父母哈，常常他的儿女都比较不孝顺，真的耶。你看那个穷人家的父母哈，儿女很会体恤父母的辛苦啊、哦。好、哦，那很孝顺，可是父母有钱了呢，儿女整天就觉得他应该给我这些，你怎么不快点把遗产先过给我，我应该分到多少。所以有钱人的父母好可怜哦，他一直给他儿女，而且儿女都不感恩，觉得理所当然，老子留这些钱干什么，总要分给我们的、啊、他就是这样啊、哦。那你给他再多他都觉得理所当然了、啊，他觉得理所当然，他不会感恩的。为什么？因为他有钱的家庭父母已经给他给惯了，所以他用钱就是习惯用，他不会感恩的。可是如果他看到父母是在卖面啊、哦、是在去跟人家倒洗衣服啊、哦、跟人家煮饭啊，才赚那么一点钱，哎呀，他父母给他那一点钱，他就好感谢，好感谢。那所以那个有钱人的父母，有的孩子就是为了要抢他那个钱，打他父母，或者杀掉他父母，还请别人来杀掉他父母，太可怕了。那所以为什么说儿女不要为你，父母不要为你的儿女积财，很危险。你能做父母能够给儿女最好的， 产业，就是给他永生，给他认识这位神，他凡事依靠这位神。我前些日子读到一篇见证，他的父母呢，他就讲到他的父母是个传道人，在台湾最早的时候的传道人哈、哦、啊，那很早很早就在台湾在当地建立第一间的长老会。他就讲到他父母呢，没有留下任何什么产业给他们，可是父母把他们一生的榜样，把一个爱主敬畏神的榜样赐给他们。他说我们一家，他们一家有多少个孩子？十个孩子哈、哦，都大部分都做传道人，大部分都做传道人。那我觉得这样的父母多么成功。所以记得贪财是万恶之根，可是那个贪哦，你要保守你的心啊，否则哦，你觉得不会啊，我不会贪，哎，哪一天那个钱就摆在你的旁边，你只要伸手就可以拿到，好容易哦。你发现你就很挣扎，你就很挣扎。那魔鬼都知道，他知道我们心，所以我们除非我们立志在主面前，主保守我的心，我绝对不贪财。我真的，我只要贪你自己，主，我就是要你，我绝对保守我一生不贪财，那你才不会去中那个饵。我说那个饵很容易你就上钩了。他说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你会发现贪财就是这样，被好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好，然后接着这里再讲到17节，好，17节到19节，请 Alice 为我们念好吗？
第二章，你要嘱咐。
那我们请那个鹏飞为我们念好吗？
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好，那神呢特别告诉提摩太，叫他要嘱咐哈、哦，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哈、哦，不要自高，哈、哦，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哈、哦，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哈、哦，只要倚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就是看你的心在倚靠什么了。可是你说，哎，我们当然是要倚靠钱财啊，钱财看得见啊，而且钱财很好用啊，哈、哦。可是神说，这个钱财在箴言里面讲到，他说那个钱财会长翅膀，忽然间会飞掉的。可是他说，你要倚靠那个随时可以赐给我们享受的这位神，后赐百物，就他很喜欢赐给我们，他很喜欢，只要我们听话，你可以凡事这样倚靠他。也就是其实他要他的百姓每一个人都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后赐百物给我们的神，他说嘱咐他们要行善，在好事上富足，就是说你不要在钱财上富足，要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就是这些钱财，其实在圣经里面另外一处耶稣有教导我们，他说那个钱财是要给我们在地上运用，是要预备将来的。好，用钱财去为你的永生去效力，他说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那当然圣经另外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也有讲到，他说那个他讲到钱财是什么呢，他说钱财是种子，好，种子你要种多少你就会收多少，所以他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好，然后呢他讲到说那个撒种，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的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好，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好，他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钱财呢，另外就是告诉我们说，钱财是用来撒种的啊，你种了多少，你就可以收割多少。好，这样。那我就是想到说，我们讲到这个理财，我们需要对基督徒对金钱先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在地上呢，我们只是金钱的管家。好，那个神，钱不是不好，钱不是不好，好，钱是一个中性的东西，看你怎么用。 你不要去做他的奴隶，你乃要去用他，就是你要去做他的主人。好，你看我们在台湾哈，在乡下哈，有一些很有钱的大地主哈，好，那他们非常有钱，因为那个地报几甲地呀，哈，这样，那非常有钱。可是你知道吗？他们穿的衣服就是破破的啊，旧旧的，几十年的衣服啊，哈，吃的就是这个粗茶淡饭呐，哈。那可是呢，他其实银行也很多存款，地也很多，那。他这些钱干嘛？一直寄就是要给子孙，他的观念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呢，等于就是说，其实他是他的钱他都没有去用到，好，所以有些人呢，那个吝啬，哈，会吝啬到一个地步，人家说叫做守财奴啊，他不是变成奴财的奴隶了，守那个财他是奴隶，所以神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是这个金钱的管家，就是说神在这个地上把多少钱交给我们，是要我们来做一个管家，管理好这些钱，来运用这些钱在神的国中。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神把儿女赐给我们，我们也是管家，要治理这个产业，将来在神面前要交账的。好，那不是我的孩子，我高兴怎么样对他就怎么对，不是将来神说我给你这么美好的产业，你怎么治理他。好，那神给我们这个时间，神给我们金钱，我们都是管家，看我们在这个地上怎么样来管理这些东西，好，来运用这些东西。那我这个金钱观呢，我首先就是讲到我们需要明白这个管家这个的意思。好，那再来我们就是讲到有关钱呢，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我们基督徒呢，就是说这个钱是神赐给我们的，好，因为他给我们生命气息，给我们他安排机会，所以给我们有可以去赚这个钱，好，所以钱是他后赐给我们的。那但是呢，他也告诉我们有一份是他的，就是十分之一。就是我们所有收入的十分之一是神的，是神的。那所以神说那个是我的，如果十分之一我们把它窃为我们自己的，神说你们就是偷我的钱。好，这在马拉基书那里讲到，他说你们通国都夺取我的供物，好，夺取我的供物。好，那神说这个十一是我的，如果你们没有把十分之一归给我，你们就一直在偷我的钱。他说呢，你们如果把十分之一献给我呢，神说我要祝福你们，使你们成为喜乐之地。哈，这是一个基督徒跟没有信主的人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基督徒他知道他是神的百姓，所以他的十一是归给神的。但是呢，这个十分之一归给神以后，他可以尝到神敞开天窗倾福与他的这个祝福，所以这个地是特别是喜乐之地，跟没信主的人是不一样。没信主的人呢，他都需要依靠自己，他需要靠他自己努力多少他才能够赚多少，而且他也随时在害怕的所赚的钱不知道会忽然间会不会贬值了，或者所投资的会忽然间就没了，他都不知道，所以他一切都没有可依靠的。可是神说我们可以有依靠的，就是如果我们把当纳的归给他，神说他要使我们在万国当中是分别出来的百姓，是他要成为喜乐之地。那这个就讲到基督徒，我们收到钱以后，我们所有的收入，我们所有收入，无论是我们的薪水啊，我们的股票啊，我们红利奖金啊，哈，我们的这个父母给我们的红包啦，哈，啊，人家给我们的孩子的这个礼金啊，哈，孩子满月给我们的礼金啊，哈，或者是这些，所有就是说我们收到的，我们赚什么，就是说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拿到的，包括一个。你的孩子，你给他的零用钱，你都从小要教他要十一奉献，从小就要十一奉献。荣教士小的时候，他说，他们从小时候就 除了妈妈给他们零用钱，他们十分之一奉献以外，另外呢，其实他们家没有什么钱，这样，那他就好想奉献哈、哦，特别对于教会要宣教啊，他们很有负担哦。啊，他们说他们姐妹两个就这样，走路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摘那个地方盛产一种果子。哦，他们姐妹就去摘那个果子，然后摘再走好远的地方去那个邻居一家一家兜售，然后这样花了差不多快一天的时间赚1块钱，就逐日拿去奉献。啊，他们姐妹好快乐。那他父母就是这样教导他们，那他们姐妹就是很喜欢这样做。所以父母有时候孩子从小时候你要给他零用钱，然后要教他去逐日学，要十一奉献，让他从小就养成这个习惯，那这是孩子蒙福的开始。所以我们基督徒收到钱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是把我们的十分之一先拨出来，那个十分之一当然是税前的十分之一。我记得上次有一位也做见证，他说他们夫妻这个看法不一，就是一个觉得说课税以后的十分之一，一个说要课税以前的十分之一，那两个看法不一。后来呢，那个觉得要税前就应该归给神十分之一的，就为另一半祷告，好，为另一半祷告。就后来呢，另一半也愿意这样子哈。结果呢，当他们两个夫妻同心愿意税前，就说领到的支票，可是是他薪水该有多少，他们就十分之一，夫妻两个都这样以后，他说祝福就一直来哈。他说神就替他们斥责蝗虫哦，他说他们的投资以前向来都没有赚过钱的哈、哦，可是从他们开始这样税前就十分之一哈、哦，他们的投资就开始赚钱了，好、哦，那个祝福就一直来。上次我们那一组有一位做见证，其实我们有太多人都有这个见证，一个人开始愿意遵守神的这个命令，好、哦，那神的眼目都在看，那我就觉得基督徒。如果我们遵守这个命令哈，哎呀，实在神的百姓每家都会富足的。所以什么时候，如果你觉得你们家很穷，常常什么都很紧，你一定要开始，是不是好好遵守十分之一的奉献？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见证，走出这一步以后，就经历到好多的祝福。好，以前在。像有一个教会，他说他们教会呢，当那个经济美国经济大恐慌的时候，美国经济大恐慌的时候，很多人都没工作，那么很多人都没工作呢，以至于很多人都开始来教会祷告啊这样哈、哦。那可是呢，当他们在经济大恐慌的时候呢，教会的奉献收入比以前还要多，那你就知道。表示以前没有经济恐慌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十一奉献。可是经济恐慌的时候呢，虽然大家收入少，虽然经济很拮据，可是知道我必须紧紧依靠神，所以大家都十一了。你看收入反而更高，可见神的百姓多亏欠神啊！如果每个人都十一的话，神的家真的可以大大的兴旺，而且神家有更多的钱可以来做更多的事。那韩国教会就是这样子，他们非常的强调不止十一奉献，宣教奉献，十一只能全然纳入府库，你不能十一指定要宣教啦，或者要建堂啦，或者要救济某一个弟兄啦，这个都不能指定的，就是十分之一，圣经讲只能全然纳入府库，好，或者给立位人，圣经只提到这两种，就是说你没有权利去指定说十一要作为买教会的椅子或什么不行的，就说那个都需要在十一以外的。好，那至于教会他的收入，他要把例如教会的建堂基金不够付这个款项的时候，教会要把他的一般的收入来挪为这个，那是教会可以做的。可是我们个人，我们没有资格去指定。说我这个十一要拿来宣教啊，为宣教奉献，为什么奉献不行的？好，因为神说那是我的份，那是我的，你们只能全然纳入府库，使我家有粮。 其他圣经里面讲的捐献啊或者建堂啊，他们剥下他们的那个首饰啊金项链啊来建堂，那个都是十一以外的。我为什么讲这些呢？因为夫妻呢，虽然有的两个都是基督徒，可是因为有关十分之一的奉献这个观念不一样，有时候也会发生一些争执。那我们今天就神的话对这方面大家有一个一致的一个看法。所以呢，如果十分之一的奉献你们夫妻呢有一方他不愿意怎么办？就是说另一半不愿意怎么办？好，那这个分为两个。如果那个不愿意的另一半呢，他是个没信主的，那没信主的本来就不用十一嘛，因为只有神的儿女才有这个权利去享受。你十分之一是一个投资，你投资在神的身上，你可以去经历到神敞开天窗的祝福。好，所以如果另一半他没信主，你就是要去争取，你自己一定要十分之一。如果你的另一半就是逼迫你不许十分之一奉献，你为什么把这个钱去奉献？你还是要坚持，你可以为他祷告，但是你在这方面要坚持。这个就是跟我们信耶稣一样，我们信耶稣刚开始信耶稣我们也是都会受逼迫，家人的逼迫，有的是受另一半的逼迫，可是你除非坚持，可是你在这一方面坚持，其他方面你都尽量去顺服他，其他方面你都尽量柔顺的去顺服他，去爱他，也为他祷告，也告诉他说这是个祝福，神会祝福我们家，那你的另一半至终会看见神所做的。所以我就是讲到，如果你另一半没有信主，你的十一你要争取，这是我赚的钱，我一定要十一。可是如果一个太太她并没有上班，是你先生上班，那他不准你十一，你先生又没信主，那你怎么办？你可以祷告求主给你这个恩典，就是说当他给你菜钱呐、给你什么钱，一些零用钱可以花的，你就从这里面去为你先生去献上十一嘛。你尽你可能的，你知道你先生赚多少钱，可是他有给你这些，你可以从这里面去，主啊，让我买到 on sale 的菜，可以买到便宜一点的。主一定让你常常去经历到这样的神迹和喜乐的。在韩国教会他们也很多都是一半还没信主，这一半先信主，他们十一奉献，太太就是从那个煮饭的米啊，以前煮十桶米，他就这次煮九桶米，把一桶米弄起来，他们就拿米去奉献，就是从这种，他们很穷，可是他们就从食物去奉献十分之一，可是神就祝福他们，所以韩国就一直有钱起来。好，韩国的教会就这样一直有钱起来，他们就差派出好多的宣教师出去，神就一直祝福他们。如果你的另一半是已经信主了，就两个都是基督徒，可是这一半呢他就是不愿意十分之一，那怎么办？一方面你要跟他讲是神的，神这样说，神会祝福我们，尽量的劝他。可是如果他还是不肯呢，那你自己去奉献你的十分之一，甚至你可以帮助他，帮他奉献十分之一，就从你自己的收入里面你去为他献上他该献的那一份，那主会很悦纳的。那你说，主啊，这是我先生的十分之一，我也为他献上，求你纪念他，求你祝福他，主会非常祝福的，主会垂听这样的祷告。另外如果你也可以特别的祷告说，主啊，那你要特别的祝福我，给我的另一半看见，好，你让他看见我这样子的奉献，主我的恩典何等大，主也会做给你的另一半看。那这个就是讲到第一点，我们的金钱观。那第二点我就是讲到我们的理财的方法，理财之道，就是那个金钱怎么去分配管理。有些人就说我们把收到的钱呢，我们十分之一奉献以后，就是我们把家里该有的开支就先拿出来，例如家里要房屋的 mortgage 啊，或者是这个保险费啊，这个什么家里共同要用的先拿出来。那拿出来以后呢，拿出来以后，当然我知道有的家是这样的，就是说我收入的钱负责付这个大的钱啊， 就家里的房屋 payment 啦，保险费大的钱哈，那家里的这个食物的开支、生活费这些小的，那就由太太去花这个钱哈。这个有些人只要你们两个取得协调，而且彼此都满意，那就好了。那我现在是讲到说，有些到现在就是说，常常在这方面会有觉得很不平、不公平，心里觉得不舒服的，那我可以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夫妻有的就是说各用各的，你赚的钱你用你的，我赚的钱我用，而是把夫妻分得太开了，失去了那个爱，失去那个爱，夫妻是一体的，而是在金钱上却分得这么斤斤计较，你已经很破坏你们之间的爱跟感情。所以夫妻可以这样，就是说我给你们建议一个方法，如果你们觉得好，你们可以这样子，就是夫妻是共同财产，那我们的收入呢，不管是一个人收入或者两个收入，丈夫如果赚钱，太太在家做家庭主妇，丈夫不能轻看太太，哦，这钱都是我赚的，那你赚的，你要知道你太太在家如果要算起来的话，她在家煮饭，好，那你请一个佣人要一个月薪水多少钱？几千块，好，然后呢这个他要免费的看顾孩子，那这保姆费要多少钱，对不对？所以丈夫赚钱他不能轻看说太太在家做家庭主妇，所以这个钱是我赚的，我比较大，我高兴怎么用就怎么用，好，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妻子在家哈，这个你如果去请一个来帮你照顾孩子，来帮你理这个家，还要煮三餐，好，还要整理这个家里的，哦，那你赚的这些薪水可能都还不大什么够用的，对不对？好，而且这个他还不会偷你的钱的哈，因为你请一个管家来，可能还会偷你的钱呢，对不对哈？还不知道哪个什么贵重的东西被偷走了，好，那而且呢，也不见得会很爱你的孩子啊，可能还这里虐待他哈，煮东西，也许还给他下午下一点安眠药让他睡觉。如果你再跟他算说，哦，我帮我赚钱，你那个的话，那你大概薪水全部都得归给你太太了。所以夫妻是一个爱的关系，不能去有，而且夫妻是平等的哈，不能有一方赚钱去轻看另一方，好，你要很尊重另一方，你再怎么样不会请到一个这么有爱心来照顾孩子哈，然后这个都免费，什么都是免费哈，这样的哈，而且你也没给他年终奖金哈，哈，你都还有年终奖金嘞哈，这样，而且以他工作5年10年，你该给他几个月的年终奖金呢？对不对？哈，就说，所以一个家是一个爱的关系，不能用那种这样来算，哈，那。所以夫妻呢，不管你是一个人赚钱或两个人赚钱，我们的那个钱应该是夫妻共同的，哈，是一个共同的 account， 哈。然后呢，这个就是该归给神的，第一个要先拿出来，这是表示我们，谢谢，这是表示我们对神的一个尊敬。主，谢谢你给我们可以赚这些钱，我们把你的这一份先拿出来，11%先拿出来，然后剩下的呢，就是这个家中该有的开支。好，这个该有开支就是这些固定要付的这些钱，然后呢，剩下就是你们的结余。那结余呢，应该最好夫妻两个都有一点零用钱。为什么有一点零用钱呢？因为这个零用钱就是让他可以有自由度来使用。你知道，一个人如果年龄这么大了，还每次我要一点钱都要跟对方伸手，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啊。那还有，我用一点什么钱都要被对方管，这也是很痛苦、很不舒服的事啊。所以夫妻最好都有一点自由的空间哈，每个人有一点零用钱，例如一个月100块，或者200块，好，有一点零用钱。那这个零用钱呢，就是他想要买鞋，你就不要管，你几双啦还要买，好，他要做什么？那他高兴就好了嘛，因为这是他的零用钱，所以你不管再看不过去，你都不要说出来，伤害那个夫妻的感情。所以有一点零用钱是很好。那当然，太太或者丈夫有这个零用钱，不是说哦，这是我的自由度，所以我就把它都花光了。你可以不用，你就存起来嘛，那就是你的私房钱嘛。丈夫也可以有私房钱嘛，那这个是光明正大的私房钱，好，这样就是你的零用钱。 除了这个零用钱以外，你们夫妻应该有一个预算，如果你们有父母需要供养，那你们应该从这个共同的钱里面去说，我们就是有固定，例如说父母的生日或者是过年，我们要给他红包，给多少，就这时候来共同决定。那个数字应该是比较是公平一样的，不能丈夫说，哎，我薪水比你多，我赚你的两倍，所以我应该给我父母也是你的两倍啊，这没有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你太太在家里这个煮菜啊，她也可以说，那你要再给我煮菜的薪水啊，让我可以给我父母，所以这个不能这样分的，就是两边的父母都是我们的父母。我觉得结婚是一体，就要有这个认识，都是我们的父母，那所以我们要给他们多少都应该一样，除非有一个例外，就是说我们明明某一方的父母是蛮有钱的，并不需要这些钱，可是另一方的父母呢，因为还有好多个弟妹要读书，或者经济实在比较困难，那这个就不能说一概而论，因为是有需要，所以有需要我们可以给这方的父母多一点，那这个就少一点。那这个是说，如果你们有需要要给父母这个红包或什么的，这时候就可以把这个预算先弄出来。那像有一个有的人是这样，就是说其中一方的母亲或者父亲还会寄钱，还需要寄钱来帮助他们，可是另一方呢却总是说，哎，我希望寄钱给我妈妈，我觉得应该要孝顺他，应该的，那这个也很不公平，对不对？为什么一方的父母还要寄钱来帮助他们，就表示他们经济还有这个需要，那因为他寄钱来，所以我们家比较可以经济宽松一点，然后你就要来拿给你的父母，那这个当然实在是说不过去，除非这方的父母实在是经济有一个很迫切的需要，那我觉得你的另一半也应该体恤，不要那个好像我的父母是我父母接济我们的，所以我就站在比较高姿态，声音就比较大，这个不应该是这样。我觉得夫妻要讲爱，不要常好像有一方要居高位，这个风水会轮流转的。如果夫妻最好越平等越好，如果一方总是都站在他比较高位，例如他学历比较高啦，他家世比较好啊，或者他的这个就是一方比较轻看另一方的学历啦，或者是这个家世背景啊什么那或者一方脾气比较大老是对另一方比较这样的话到年纪大的时候会反过来。我跟你们讲，是真的，很多夫妻都是这样，很多夫妻都是这样。我爸爸以前都是对我妈妈比较，我爸爸年轻的时候脾气比较不好那我妈妈都是逆来顺受啊。爸爸发脾气了，他就都不说什么。现在年纪大了，老了都是我妈妈在凶我爸爸。那我就跟我有一次我看见我妈在凶我爸，我就说。哇，你怎么这样？爸也没怎么样啊！那我爸马上就说：“哎呀，不要给，不要给。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对他比较凶，所以现在多给他骂一骂没关系。”他说：“我一天如果没有被他骂一下，我都觉得怪怪的。我爸爸”那就刚过红包，那干嘛改丢改丢？我爸爸就这样讲那是因为我爸爸很爱我妈妈。他虽然脾气大，但是他很爱我妈妈，那可是真的，一方比较被压下去的或者比较受对方气多的，到年纪大的时候都会反弹回去，所以我们最好年轻的时候对别人多有恩慈一点，你年老收的果子才会是好的，多有恩慈，因为你不知道你年老了会不会很需要你另一半来照顾你，你不要觉得你现在身体很好，你不知道忽然间哪一天。生病了或者中风了或者什么了，你那么需要你的另一半那所以我们都不是为这些，那个都是在讲功利主义，最主要就是你要去爱你的另一半那金钱呢，这个理财 方法的之间很在乎的就是那个爱，因为有很多不是谁对谁错，而在乎谁爱的多，谁让的多。所以我刚刚讲到就是说，我们除了基本的大开支以外，剩下的两个有一点零用钱，那个零用钱你就不管他怎么花，你再看不过去你都不要说话，你只要去欣赏，即使他每天都要去做头发，你也说啊，实在很漂亮啊，你不要说又做头发了又什么了哈，这样就是去欣赏就好哈。然后呢，这个零用钱以外的这些钱呢，那你们就要有一些，就是说例如是如果你们要储蓄或者你们要投资，那就是要双方取得双方的同意，好，或者你们两个要有对除了十一奉献以外，你们对于这个建堂对于宣教有一方有负担，说要在建堂在宣教奉献这些方面，那个另一方就是还没这个感动或者还不舍得的时候，好，那这方要尽量的去为对方祷告，好，为对方祷告，然后跟他说，好，然后取得两个甘心乐意，这样。那我想就是讲到这个，那另外帮助亲友哈，我们上次有人就提到说，帮助亲友是救急不救穷。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对的，因为有些人呢，你就是帮助他以后，他就觉得你很有钱，然后他就一直跟你予取予求。因为你的亲友很可能他们并没有信主，所以上次有人提到救急不救穷，就他有紧急的需要我就帮助他，但是我没有办法帮助他是好像一直一直一直的这样子，这个我是觉得他这个也还蛮有道理的。好，你也许例如说有些亲友跟你借钱，那你怎么办？你也知道说其实很可能他说借了，可是他不见得会还，我们怎么办？也许你就给他一笔钱，你说我顶多我就是可以给你这些，你就不用还了，我也没有再多余的，那就是那些给他了。那有些是借了又再借，那这个我们有时候就很难。那这个只是一个建议，也许还有不同的 case。 好，那我想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下次我们再讲到有关消费方面。我想消费方面是弟兄姊妹更多的问题，有关这个那个的这些消费方面很细节的一些事，这个夫妻之间怎么样取得这个一致的看法哈，因为那个背景不一样，所以这个生活中有太多这个观念的不一样，那这个我们等下一次再讲好不好。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对刚刚所说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有没有什么建议？希望下次再多谈到哪一方面？有关金钱观、理财方面，有没有？
张牧师刚刚提到就是那个我们奉献的时候，如果是指定值，一定是算在内。第一次有这样听见，所以
你说十一上
啊？
啊，对对。因为在马拉基书那里讲到，他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好，他说你们夺取我的供应，好，然后接着他讲到，他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纳入府库，使我家有粮，是全然纳入府库，使我家有粮。所以教会要把这个钱拿来宣教，拿来什么，那个是教会用，可是我不能说啊，我这个十分之一我是要来做宣教或者来做什么。
是，
嘿，为什么？因为那个都是在另外的后面，在像哥林多书那里有讲到，我们要捐资来帮助圣徒，帮助什么的，那个都是另外的，那个都不是十一的。那其实十一最主要是一个爱，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在奉献上面，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观念，那是一个主把他的命都舍了为我对他的一个爱的一个回应。就好像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想要孝敬父母，因为父母养我生我养我嘛，对不对？那这位救主也是他来为我舍了这个命才重生了我，所以也是我觉得我，而且他把生命气息给我，好，那所以我要把这个献给他，所以这个我们都应该是一个爱的动机， 而不应该是在一个好像守律法的一个东西。只有旧约的百姓是在守律法，新约的百姓都是一个爱。所以为什么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那里讲到那个保罗讲到这个马其顿教会他说马其顿教会怎么样呢？哥林多后书第八章
他们超过他自己，
对，不但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还有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就是说他们要奉献是一再的求保罗，就是说保罗觉得你们已经奉献太多了，不要了不要了，因为马其顿教会其实蛮穷的但他们已经奉献那么多，所以保罗说不要不要，你们不要这样。可是他们一再三的求，求说给我们有这份恩典，我们愿意让我们可以奉献，他是再三的求然后求了呢，所以保罗说，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他们的奉献是一个态度，就是说我先把我的全人都献上，然后再把金钱献上。神不是要我们的钱万有都是他的，他太富有了，他今天要我们献上给他，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个父母在对他的孩子手中拿着一把糖他说给爸爸一颗，给爸爸一颗糖好不好，他说不要不要爸爸哪里是要吃他这颗糖，他就是要他给他，爸爸跟他要说你给爸爸一颗糖好不好，爸爸要借着这个让爸爸可以享受他的爱，其实爸爸要给他的更多，就是这样。所以十一神说了，他说你们可以用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来试试我，他这件事特别说你们可以试试我是否敞开天窗倾福于你们，倾福于你们，这样。那所以我觉得在金钱的这个奉献上，我们很需要有这个正确的观念，是一个爱。我想我在这时候我讲一下那个瑞明的见证，因为我礼拜五昨天听了他的见证，我很感动。他说他在沟子口西安堂他那时候上班的时候，他因为想要多追求主，所以他只做半天的工作，做个护士一个月1700块那1700块呢，爸爸就说我养你付学费所以要700块给爸爸。爸爸跟他讲，所以他就700块给爸爸，然后300块奉献。那1700他奉献170块就好了嘛，可是他奉献300块，为什么？觉得太感谢主的爱，那他奉献300块，那自己就剩700块要过一个月的生活。然后他说有一个月呢，他只剩还剩5-6天才会领薪水。结果他去沟子口西安堂聚会呢，那沟子口西安堂是有收奉献的袋子他说那时候收奉献袋子的时候呢，他就一摸口袋，他总共只剩100块跟一个2.5块，那一张车票2.5块，所以他2.5块呢，他就想说那我要奉献100块还是要奉献2.5块，可是他还有5-6天要过生活，那他就想说我要奉献100块还是2.5块呢他说那个主就跟他说什么，他说那个寡妇捐资的那个故事就涌上来，寡妇献上那个他的2个小钱的那个献上来，所以他说他就奉献那个100块，他说他奉献那个100块的时候，他的手是发抖的，因为他想我接下来5-6天怎么过生活他就发抖的把这个100块这样投进去投进去以后呢，他心里就又会有一点觉得哎呀那怎么办呢，我这个钱要怎么来5-6天怎么过生活。然后他说他离开的时候他离开西安堂的时候，他甚至要走去搭车的时候都说，主啊那你是不是要我在地上捡钱啊他就一直在地上，真的那个地都暗暗的，他也在看看是不是主要给他捡到钱这样这样。结果他这样看地上的时候，他说忽然间里面主就跟他讲说，你不要看地上， 要看天上，啊，主说你不要看地上，要看天上。哇，他说这句话杨灿他就好喜了，他说对主啊，我要看天上，我不要看地上，我要看你哈，我要看天上。然后他就搭车，两块半就用完了。隔天早上起来，他就想，哇，主啊，那我要走路去上班呢。那走路上班要走30分钟，哈，那他就准备了哈。快要出门前，忽然间看见，哎，他哥哥怎么还在？他哥哥那时候都已经都离开了。哥哥居然那天晚上班，哥哥就说，哎，那你怎么还在？他说，我今天8点才需要出去。然后哥哥就说，哎呀，那你这样很赶啊，那我载你去好了，因为哥哥刚好顺路，就用摩托车载他去，所以他就去上班了。上班呢，可是要下班的时候，他本来应该12点要下班，结果就。又有一个人要他帮忙，他就帮了那个忙换尿那个床单，然后出来的时候12点半，他想，哦，主啊，大太阳底下我要走路回去。他说，主啊，好啊，我为你甘心乐意的这个晒着太阳走回去。好，他这样讲了以后，他走出去就碰到他的一个同事，那个同事说，哎，你不是12点就该走吗？啊，因为那个同事是12点半下班的。啊，那他说对啊，我刚刚有事，那他们就一起走。结果那个同事呢，就又帮他出了车票，就一起回去。那回去了，隔天又一天了哈。隔天他起来了，他想说
休假。
哦，隔天休假，隔天休假。然后
你就在家里。
他说他在家里，然后他还想着接下来几天要怎么样的过生活，不知主要怎么。
就很，就是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开始就发现到神已经在做很奇妙的工作这样子。里面就充满了喜乐和盼望这样子。那我第二天休假，我在家里，我就觉得好像今天就会有很奇妙的事情发生，我也不知道。但是神好像圣灵就在我这里面有一个提醒，让我知道说今天会有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可是我不晓得那是什么事，可是我就是里面这样子在那充满了期待，充满了喜乐这样子。就忽然就听到那个按门铃的声音，然后我说彭瑞明挂号信，我就吓一大跳，说啊。直接说你给我上前来了，我一听到挂号信，我就很直觉的就冲口而出，直接说你给我上前来，哈的那个，然后我跑去接信，果然是我哥哥从美国寄了50块美金给我，那时候50块美金是台币2000块，你看我就发现那时候我给只是100块，他竟然给我2000块，我觉得好划算。
而且他说他哥哥很少给他寄过钱，因为哥哥在美国是在读书的，哦，在读书，自己经济很拮据的，居然就是那一天给他寄2000块。那他昨天跟我分享这个经验，他是告诉我说，他说因为主给他太多这样的经历，哦，太多这样经历，所以他说现在呢，以至于现在不管他先生要奉献多少钱，他都不会心疼，他都跟他先生同心。因为他自己已经太多经历神的那个奇妙的恩典，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给神给他的百姓的一个恩典，就是说神其实不是要他那100块，可是神要他去经历神的奇妙的恩典，也就是他如果那一天没有捐奉献100块的话，事实上他拿到那2000块没什么好高兴的，对不对？可是神常常有时候给我们，好像他跟我们要，就好像你跟那个孩子要，说我不是要一颗糖，我要你把手上的糖都给爸爸，你好像跟他要所有糖，那你孩子很为难。可是其实你要他那些糖以后，你准备要给他更大把的，两手都让他满满的，对不对？好，那神就是常常要这样，好像要我们这样子的，没了，我都没了，然后你可以去经历说原来神可以那么信实的、事实的供应我，所以你看他可以上班下班都充满了奇妙的喜乐，对不对？因为一直在经历神奇妙的恩典，所以奉献在背后是神这样子的爱，神这样的爱，他让你去经历他。可是如果我们常常就是说我手中、口中都。口袋中都要饱饱的，我才有安全感，那你永远不会去经历神的那个奇妙，没什么好去经历的，就是这样。那所以我觉得有关奉献，我觉得我们神的儿女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 神不是缺我们那些钱，他也不是那么要跟我们要钱的一个人，不是，他是要借这个好让你去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去经历依靠他的奇妙的喜乐，就是这样。那我觉得我自己17年过信心生活就是这样，我觉得这17年的信心生活常常 surprise， 就是常常经历那么奇妙的喜乐，比那个有钱人，因为你反正现在有50000块，所以你可以花500块去买个什么，有什么好快乐？没什么好快乐。可是我不是，我是忽然间可以得到一个500块的一个东西或礼物，我会那么快乐，对不对？因为常常在经历那个 surprise， 神那个事实的供应，奇妙的供应，这样。那所以为什么神说你能用这个来试试我？你的地必称为喜乐之地。那我昨天是听到他的见证，他就说他已经太多这个经历了，太多这个经历，所以因为我知道他先生是一个好会奉献的人。已经家里没什么钱，还这样常常奉献。我有时看到他的奉献，我都很舍不得。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一家来到这里，真的是过一个信心生活，房租1300，两个夫妻都没收入，夫妻都没收入，那还常常这样奉献给别人，那夫妻没收入还夫妇家3个孩子的生活费，对不对？可是还是这样常常请人来家里吃啊，哦，这样这样。我也知道他们存款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可是神可以，那可是我就想说，那先生还常常这样送东西给人家，那他说因为他自己已经有太多这样的经历，所以不管他先生怎么奉献，他说他都非常同心，跟他先生非常同心。其实因为太太在钱方面是比较容易忧虑的嘛，对不对？也比较容易舍不得的，一般来讲是这样子啊，比较容易挂虑啊这样。可是他说他都不会，因为他已经经历这么多，像他刚刚讲的这种见证太多了。这样，
那可以再讲一个，就是我那个去年的冬令会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是很奇妙。好像那时候我弟兄，因为他有几年他离开教会，所以他就没有做十一奉献。他后来在去年的冬令会的时候，就是我们从北卡派来的第一个冬令会的时候，他就有感动说要奉献2000块。那时候对我们来讲简直是，真的是我们那时候带 baby sit 才一个孩子，他竟然告诉我说他要奉献2000块。我说你有没有搞错啊，我真的是心里面想要问他那句话还没有问出口啊。他就跟我讲说，他说对不起，他说我以前亏欠主好多呢，我想现在是应该要还的时候。我说因为我听到那个冬令会的时候，钱好像那个冬令会的报告上面就讲说那个钱不够这样，他就说我想现在是时候。我听了我真的是愣住了，我说是啊，他是真的是亏欠你哈，但是呢我就觉得说真的是这个时候吗？我那时候真的是有一点点舍不得。可是后来我们在今年的时候要报税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去银行去算我们银行的存款，才发现到说真的奇妙，我们去年的奉献大概有30000块。那还不包括海外的，就是在教会的奉献有30000块，还不包括海外的。结果我们发现了说我们的那个收就是那个，我们平常带的孩子大概都3个左右，3个到4，3个半左右，应该的收入应该是1800块左右，那可是房租都是1300。可是神竟然让我们的存款没有少多少，我不知道神的数学的方程式是怎么算的，我真的很稀奇。我弟兄也吓一大跳，他去查那个银行存款的时候，他就开始跟我讲说：“瑞明，现在我们要好好的奉献。”因为真的说，神不是要我们的东西，真的，他是要幸福给我们。我们常常不认识。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有一两位带我们做祷告。